专家为核酸检测辩护，评论区吵翻了。北京又与太平洋岛国谈判安全协议，美担忧。中国不确定性太多，苹果希望在境外增加产量。北韩疫情蔓延，连续五日超过200,000人发烧。洪水肆虐孟加拉和印度，数百万人受困，57人遇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实施严厉的清零防疫措施，为经济和民生带来灾难。民众对没完没了的核酸检测已经忍无可忍，并对那些支持核酸检测的所谓专家言论非常反感。19号晚，号称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的吴尊友在个人微博发布长文，标题是为何不停地从管控人员和社会层面查出感染者。文章为中国当前高频率的核酸检测做法辩护，他甚至建议在核酸检测出现阳性的区域增加筛查频率，可以隔日检测或每日检测。这一篇微博文章发出后，两日时间就有将近20,000个留言，几乎清一色都是批评吴尊友的言论。网友说，你来体验一下封校大学生和吉林、上海等地方人民的生活，你的良知呢？而对于检测结果假阴性，吴尊友给出的一个理由是，有些感染者不是持续向体外排出病毒，而是间歇性排出病毒。感染者在做核酸采样的那个时间点刚好没排毒。对此，推特网友讽刺吴尊友是间歇性胡说八道，持续性精神分裂。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功夫不浅，是核酸资本代言人。亦有人驳斥说，如果核酸采样时感染者刚好不排毒，说明核酸采样无效。仲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好多人冇睇到本质，病毒根本就唔重要，重要嘅系病毒带嚟嘅社会作用，就好似一种假想敌，能够令所有人都感到恐慌，令所有事物为此让路，就系管控。比较特别嘅系，虽然吴尊友呢篇文章下方评论区大多数系批评与质疑嘅声音，但截至21号晚间，评论区仍未关闭，呢啲留言亦冇办法被清除。虽然清零封控导致民怨沸腾，经济亦亮起红灯，但习近平依然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坚持清零。有一些官员已经因为没有认清执行清零政策被免职。普遍认为清零作为习近平的一项重要的政治资本，封控措施在中共20大会议前不会结束。北京正在快速推动它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除了所罗门群岛之外，又在同其他至少2个岛国进行类似的安全协议谈判。英国金融时报礼拜五报道，美国和盟国官员表示，北京与基里巴斯的安全协议谈判是最深入的。这个太平洋岛国距离美国印太司令部所在的夏威夷有3000公里，协议将涵盖与所罗门群岛相同的大部分内容。官员对此表示担忧。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说，美国非常认真对待那些对安全协议的担忧，特别是对基里巴斯的担忧。中方似乎在全球范围内扩充他们可以采取军事或准军事方式运作的地方，这个是令人不安的问题。中共政府正试图在太平洋岛国建立战略据点。金融时报说，中共外长王毅预计将在下个礼拜率领一个大型代表团前往这些岛聚。北京已经同包括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内的岛国签署了安全协议。基里巴斯的外交部长迈克尔·福恩否认他的政府在与任何伙伴讨论安全协议，但基里巴斯反对派领导人兰博恩说，中共计划在我们地区的战略位置建立军事存在，我们是这个计划中的下一个目标。 另一个最新迹象是，中共礼拜五和瓦努阿图达成了一项协议，对该国第二大城市卢甘维尔的国际机场进行升级建设。该机场在二战期间曾经是美国的重要军事基地。之前美国和澳洲已经公开表示反对北京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定。美国将在今年9月启动与所罗门群岛的高层战略对话，讨论相互关注的安全问题，增进双方在公共卫生、金融和其他领域的合作。知情人士表示，苹果公司已经告知它的部分代工厂商，希望在中国以外地区增加产量。《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非中国工厂将更有可能发展成为全面的生产中心，而不是简单复制在中国制定的计划。知情人士说，印度和越南已经是苹果全球一小部分产品的生产基地，这两个国家正在被苹果视为中国的替代选项。同苹果公司谈过制造计划的人说，该公司认为印度是最接近中国的下一个地方，因为印度人口众多，成本低廉。台湾的手机装配商富士康和伟创资通已经在印度建立了工厂，主要为印度的国内市场生产 iPhone 手机。印度的苹果销售正在迅速增长。4月份，苹果公司表示已经开始在印度生产 iPhone 13系列。知情人士说，苹果现在正与一些现有的供应商商谈在印度的扩张，包括用于出口的生产。但印度的一个问题是，由于中印关系紧张，中国的装配商在那里开展业务有困难。知情人士说，出于这个原因，与苹果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中国制造承包商正更多地将目光投向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报道说，作为美国市值最大的公司，苹果公司加强在中国以外生产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影响其他西方公司的想法。除了清零政策外，中共的很多其他政策亦为外企在华生产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最典型的就是去年的限电所引发的电荒。苹果公司的印刷电路板制造商欣兴电子去年9月曾因苏州地区停工工业生产用电，不得不停工。当时正值 iPhone 13系列出货高峰期，多家苹果供应链工厂因限电而停止生产。中共监管机构近年来亦加紧打压科技巨头，促使外国投资者对在中国投资的信心大受打击。5月21号，北韩连续第五日报告了超过20万名新的发烧病人。平壤官方的朝中社援引国家紧急防疫总部的数据报道称，截至礼拜五晚间，当日至少又有219,030人出现发烧症状，但这一类病例总数达到246,640例，死亡人数亦再次增加，达到66人。朝中社没有具体透露，在出现发烧症状的人中，有多少人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朝中社说，金正恩赞扬了抗病毒运动取得的积极进展，但报道中没有详细讲明北韩具体在哪方面取得防疫进展。平壤官媒亦口径一致，赞扬了该国抗击病毒的良好成果，并报道称关键工业部门和建筑项目仍在持续生产，农业仍在继续耕作。专家表示，由于北韩没有开展全国性的疫苗接种活动，病毒测试能力亦很有限，官方媒体发布的每日数据可能被严重低估了，难以被用来评估疫情感染浪潮的真正规模。之前在全球都忙于应对疫情的时候，北韩完美地保持了两年半的无感染病例的纪录，直到上个礼拜，北韩还声称自己毫发无损地度过了一波波的全球疫情。但在5月12号，平壤当局首次公开承认该国爆发了新冠疫情。只是三日之后，北韩官媒就报道说，已经有820,620个疑似病例，42人死亡，这个对平壤当局来说是十分罕见的。据澳洲广播公司 ABC 报道， 韩国专家认为，北韩一定是感到非常绝望之后，先公开承认疫情爆发的。豪雨引发广泛洪水，肆虐孟加拉和印度境内大片地区，到21号已经导致数百万人受困和至少57人丧生。在孟加拉境内，约200万人因为东北部将近20年以来最严重洪灾受困。拉希尔克特地区行政首长霍森表示，来自印度东北部的洪水在巴拉克河堤岸的一处决堤后，萨基金至少100个村庄被洪水淹没，迄今约200万人被洪水围困，这个礼拜至少有10人丧生。根据当地灾害管理当局，印度境内这个礼拜多日的洪水、泥石流和雷雨夺走至少47条人命，毗邻孟加拉的印度东北部阿萨姆省至少14人死于泥石流和洪水。阿萨姆当日21号表示，大豪雨引发洪水，淹没大片农地，损毁数千栋房屋，约3200个村庄，超过85万人受灾。由于河水水位高涨，而且大部分地区的大片土地仍然水浸，将近9万人被送往避难设施。位于阿萨姆省西方的比哈省，19号的雷雨造成至少33人罹难，另外有将近40人受伤。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